觉得是好像这位林小姐部门联络，听说要礼拜四也讲，礼拜五也讲，后来礼拜三也讲，
都是全部
搞得乱七八糟。昨天礼拜三讲完了，觉得很高兴，去掉一天；礼拜四讲，觉得去掉一天；礼拜五就说哦，最后一天，随便讲一讲吧。所以我跟戴老师在这边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从国际编牧趋势与现代科技来谈编牧人员的定位。我们编牧人员在今天的国际编牧趋势里面，跟在现代科技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编牧人员要怎么样来让我们自己处在哪里？其实我们是很乐观的往前看。我们先介绍一下戴老师。戴老师是纽约州 Syracuse Lamoille College 的Technical Services Librarian， 我是 New Jersey College of New Jersey 的编牧主任。今天要讲的编牧趋势跟大纲包括这下列编牧趋势，我们要讲一点 RDA， 讲一点 FRAD， 讲一点 FRSAD， 然后讲 ISBB 最近的发展，然后 VIAF 是虚拟国际权威档案，然后还有讲一下 genre form 最近新发展的六月底出来的，然后还讲一点 linked data， 那 linked data 在国图书馆发展以后会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然后再讲一点 onyx。 讲完了这些趋势以后，我们再看我们的编牧员到底要怎么办，在这些编牧趋势之下，我们想要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戴老师跟我就轮流讲，然后就是他讲一个部分，然后我再讲，让我们留讲，然后我再来做结论，那个编牧员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好，现在老师。
好，我自己按下，就是这样子 ，OK， 好，好，不太习惯，我找一下。不对，看一下。RDA， 因为我们这今天只有两个小时，为了要把这些所有的题目八个题目全部讲进去，所以我们必须得就是说很就只跟你讲说大概的东西，也不能讲得很仔细，因为我们昨天有比较仔细，就从 RDA 讲的比较仔细的东西，所以如果各位学员，因为我们各位学员想要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看网上那个，不用，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那就可以。因为我先生每次都跟我说，你要是没有工作的话，你就去唱歌剧。所以他跟我说，他说你没有工作的话没有关系，你去学歌剧好了。所以我就说可以。那我就在想，因为我先生是学音乐的，作曲的，所以他说你的声音可以去唱歌剧。说好，真的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去唱歌剧。但是现在还得赚钱养家，所以不行了。Okay， 所以应该是我们昨天就说，你想要认识，可以从那远距教学上面可以看到，就是比较仔细的。RDA 是指那个其实就是 AACR2 的下一版。那然后因为避免说是 AACR2 着重在英美的那个的范围上，让大家认为就说这是只是适合英美国家的话，他就把它改成为比较说他想放眼成到全球上去，所以把它改成是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它是为了支援那个书目资料的那个规范和原则，而且为了支援说书目资源的发展而检讨。因为根据那个 FRBR 的研究 ，FRBR 的研究，书目记录功能要件的他们来看的话，因为使用者他通常都会执行这四样工作来找到他所想要的书目资源，想要资源不是书目资源，然后他就认为是巡查、辨认、获选和选择和获取，根据这四项工作来决定，就是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登录这些书目资料。有些书目资料必须要登录的，是因为要符合这四项工作；有些书目是不需要登录了，因为不是这样子对读者来说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登录了，尤其是编牧员登录了非常多的东西，读者一点看都不看，他只看了第一页、第二页，绝对不再看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就是可以减少的就减少，那可以增加的我们就必须要符合这，为了要支援这些工作，所以我们要增加登录项目。 那 RDA 就是说为了要利用现今的科技对资料的截取储存还有线上检索呢，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现代的科技，而就是说来编定有效的编目范围。而且也因为就是说现在的那个内容有很多的那个资料类型已经不像以前，就是说录音一定在录音上面，录影一定在录影上面，现在都变成是什么，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什么录影带，对不对？就是电影，整个电影都放上去了。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那个什么网上听到那个什么 Pandora， 你可以听到整个的曲子，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订了。所以这等于是说根据我们以前 AACR2 的话，你就得当电子资料来编，要不然就当什么东西来编，所以是非常的局限。所以是根据这种，因为现资料的类型会各种有不同，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有变成是已经是什么 3D 的电影，你已经可以买一个电视在家里已经可以看你的 3D 的那个电影了，就立体电影。所以根据这些内容，因为那个资料的内容一直不停的在更新，为了要根据这些可以将来我们的编目规则比较有弹性，不会说每次都这么死，然后你一定要固定在这些上面的话，就根据这些我们可以这个资料，我们可以修正这个编目规则，可以应应的那个未来的发展，而不是说每次发展一个东西我们就跟在后面跑，而是跟它比较有弹性的话，你就等于说我们在新东西发展出来，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用编目规则来登录。为了这些东西，而且通常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编了一个资料台湾就可以用，然后或者是说其他的国家也可以用，或者是说你要是有其他的语言，你们收集那个阿拉伯语的话，你就不用自己再编了，因为不是有很多人可以知道这个语言，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就拿来用。为了这个资料能够大家互相的借用，所以那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话，对这种东西就比较容易资料传送。而且因为就是说我们RDA 是想看到就是说除了图书馆用之外，博物馆还有出版商他们也能利用这个资料也能利用这个规则然后登录资料。 OK， 所以这样的话资料就可以不用重复的一直在建立。那 RDA 不是一个机读的格式的规范或是一个线上录，所以 RDA 你可以登录，其实是它是利用就是说我们登录的是资料，不管资料是怎么存在系统上面，你可以用不同的系统来存，你也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存，什么 XML 或是 Mark 21，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线上显示来，你可以用 ISBD 的那个标点符号，或者是说你决定就是说你这个资料传到那个 Amazon.com 的时候，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示。所以这种东西不限制于说是什么样的展现，不限制是什么样的系统，但是这个资料很重要。 RDA 是根据两个关键模式的基础来建设， FRBR 和那个 FRAD。 FRBR 是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RAD 是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是指说我们在建立书目资料的时候，为了要达成使用者的工作，有一些什么的基本要素我们一定要注入。 OK， 有一些是不需要注入，有一些是你想注入你有时间的话就注入，有些是就说一定要注入。这个跟那个权威记录也是一样，有一些东西是要注入，可以来帮助读者同时编目人员来使用的工作。那为了要使用 RDA 呢，因为 RDA 现在已经全部改成 FRAD 和 FRBR 的语言，所以这个为了要用，如果想使用 RDA 来编目西文编目的话，或者是说将来中国编目规则也要采用 RDA 的方式的话，不想自己再重新建目或是采用或者增加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了解 FRBR 和 FRAD 他们所用的词汇和所用的那个逻辑观念。 FRAD 因为这是很快的就告诉，就是讲一个大就介绍给你，所以 RDA 的那个组织共分为十个部分。我们以前 AACR2 的话，因为我们是新闻编目， AACR2 是分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完全是在描述根据，所以是总则，然后是描述书、描述。第三章是什么？忘记了。第十二章是连续性出版品，我知道。第十一章是微缩资料，第九章是电子资料，这个我记得，其他中间的不太记得了。然后我们以前是这样子， 这样子编目的。但是 RDA 它的意思是说，不是我们是根据什么，我们根据读者使用的工作，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工作，第二个是什么工作，第三个根据这种工作来分它的章节。第一段是指啊，要怎么样登录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东西，所以是其实这一段其实是跟以前 AACR2 的第一段是一模一样，你要登录什么东西，然后这上面还有登录提刊提名，登录什么样的媒体，登录这些附注项，这是在这个方向。第二段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的 AACR2 第二段，怎么样选我们以前是说主要标目啊，怎么样选标目这样子。然后第三段跟第四段是有点像我们以前就是怎么样设立什么权威款目情况，但是在根据上是说第一段是根据 FRBR， 第二段也是根据 HRBR 它的观念来的。然后在第四段其实注入观念事物事件地方，因为现在那个 FRSAD 还没有出来，所以这段是空着的。注入作品表现型载体呈现和单件之间主要关系的话，也是从 FRAD 同样也是从 FRBR 上面出来的。第六段是注入资源相关的个人家族团体关系，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什么附注，不算附注项，added entry， 就是要有这些东西是这样。主题关系现在没有，这段也是空着的。注入不同作品表现型表载体呈现单件之间的关系，其实真正如果说你去看那第九段是注入个人家族和团体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以前有点像注入那个权威档案中间谁变成什么名字变成什么这种情形。第十个部分是注入观念事物事件地方间的关系，这个点还没有成立，因为要根据 FRSAD 来关。其实如果你真正去看那个RDA 的那个编目规则的话，其实跟 AACR2 不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只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要登录的要改变。那但是呢，这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懂的规则，因为那个英文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就像有些文章写的很好念，有些文章写的不太好念，这种就是这类样子。然后我们就只能说那种就是写作能力不太好，其实也不能讲，有些人写就习惯这样，然后你就觉得听了很难过，然后但是他其实讲得很好，但是你只是说听了很难过而已，然后一样的看得很难过。然后 RDA 和 AACR2 很多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讲法不一样，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就你看了以后，就说哦，这就是 AACR2 以前是这么说的。对，像这不同地方是说它的组织完全不一样，它是因为它是根据说 FRBR 就是说要怎么样这个工作，然后有使用者他想要找的东西，用这样方法来排。然后 RDA 用这个 FRBR 和 FRAD 它不同的词汇，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这个相应到以前是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小部分与 AACR2 不同，然后是着眼于就是说我们可以省下很多工作，然后其实不同的地方并没有这么多，就是昨天下午我们就讲到，就是说这种真正很小的地方就要选什么标目登录三这样，所以其实并不是想象中这么多，也不是说想象中这么可怕这样子。这个就是它组织完全不同。其实你如果看那个 RDA 第一段的话，这一段其实全部就是以前我们 AACR2 的那个第一部分，下面第二段以后就是 AACR2 的第二段。这就是简略的告诉，就是说 RDA 和 AACR2 有什么不一样，就注入规则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已经把以前的资源识别指标，就是 GMD General Material Designation 取消掉了，改用336改用内容形式、媒体形态和载体形态来代表。所以就你需要就是说适应一下，但是这个资料你都可以从以前的那个什么，从以前的那个书目资料上面取得，并不是特别困难。你从以前的那个 leader 的那个 type， 然后在007上面都可以取得这个资料，你其实只是把它换成不同的语言来说。然后对以前就是说如果我们正题名有错误的话，那就是说以前是要改，现在就不用改，就是 们说那他怎么他怎么写我们怎么做。然后作者叙述上面就是因为有不过三的这个就是 rule of three 的情形，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在缩写上面呢，就是我们已经不用拉丁文的缩写或是用英文的缩写，全部都要拼出来。这个呢对那个拼英文字不太好的人的话那就有点问题了，所以就你一定因为以前只要 ILL 现在要 illustration 你就要知道说你们拼错对不对approximate 以前是可以 CA 现在 circa 现在要变成 approximate 也并不代表说你省事，但是就是说我们要是你前绝对对台湾的一定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都考试考这么多绝对不会有问题拼错的。可是我们也就每次我在看我底下的那些学生写，我就在想哎呦，这个也会拼错太可怕了，但是因为他们帮我们拼音的时候你还去帮他们找错误，那也是所以不这个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不清楚。然后不过三个原则取消，而且书目资料的公共显示现在 RDA 并没有告诉说你要怎么显示，所以你自己决定你可以怎么样显示。这是 AACR2 和 RDA 的词汇表很不一样，我们以前叫做 main entry， 然后现在它改成 prefer title， 如果是没有作者的或是就叫做是指说 prefer title 是指说作者再加上提名。Edit entry 现在变成 access point， uniform title 变成 preferred title， 或者是说做那 uniform 就是 preferred title， 或者我们家里以前有加那 collective title， 但其实意思是一样，跟以前没有差别。Heading 变成 authorized access point， 然后作者变成 creator， C reference 变成 variant access point。Physical description 变成 carrier description， chief source of information 变成 preferred source of information。 有一些东西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 preferred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跟 chief 比 chief source of information 更容易了解，给就是说我们他是想到说因为这个编目规则要给博物馆的人用，出版商也用，所以 chief source of information 就不太容易了解， preferred 就表示说我比较偏好的可能就比较容易，对一般人来说比较容易了解。 GMP 现在变成 media type、 carrier type 和 content type。 RDA 和那个因为我们还是就是说在图书馆我们还是要用什么 BOK21 来登录这个资料，我们还是就是说已经有这么多资料都在这个上面了，那其实 XML 大家都说哎呀这个是以后的东西，其实也并不比 MARC 更简单，就是你要真正登录 XML 的时候其实那个栏位还是非常的长，然后大家都在说哎呀那个就是比较什么 language， 就是比较不会受到就是说只有你们图书馆了解。我就想你要用英文的话你还是不容易了解，大家要是不用英文你还是不能了解那个英文是写什么意思的，而且在英文在翻译到其他语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的时候那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在很多上面来说我觉得其实要用 XML 其实有点像是那种美国的殖民地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而不是说那种，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如用那个 code， 就是用代码其实是比较容易的，那是我私人的认为，可以不代表他们的意见，但我是这样子觉得，因为我觉得不一定大家都讲英文啊，谁说英文比较重要，对不对？可以用其他语言。OK， 所以他有，因为为了要增加这些要登录的资料，所以他就已经增加了新的栏位，这些新的栏位已经是可以用的。所以你如果想登录的话，你是可以用的，336、337、338、380、381、382、383、384、385、386，所以你都可以用的。OK， 但只是说现在我们还不登录，你如果想要的话，其实是可以。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还有一些fixture 就是定藏栏位我们也改变了，这336、337、338其实是最重要，因为把那个 GMD 改掉了之后你就必须用另外一个东西去取代。这个只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去怎么说登录它，但是现在不知道说系统要怎么表现它，因为说实在读者看到336、337、338就 content type、 media type、 carrier type 说实在也不容易了解，就是说我也不觉得说那个是特别容易了解，现在他们意思就很多讨论上就说要用符号来代表，就是要用一个不是符号 icon 来代表， 那 ICON 你要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国际都能够看得懂的，还是说这个 ICON 到了一位国家以后大家就不太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那个苹果电脑来设计，因为他们设计的东西最什么最容易辨认，干脆我们就跟那个 Steve Jobs 说帮我们忙一下。所以这是一个纸本的记录，纸本记录在唯一的差别很大，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给那个什么关系，然后不能缩写，然后336、337、338，还有到下面的时候，在因为那个在权威记录的时候，跟那个画一提名上面，首选提名上面有些区别，所以在这个上面，在Bible 还有条约还有音乐上面会有点差别，但其他地方跟以前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相近的，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记录上面也是，就是说现在增加的是336、337、338，你看的是 2D336， 因为这是一个那个电影，所以是 2D moving image。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容易了解什么叫做 2D moving image， 什么叫做 video， 那 video 和 video cassette这还可以，就是说大家都听过，但是大家听过其实不是 video cassette， 是 VHS 和 DVD， 对，所以不见得那么，不见得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是要比较符合使用者的需要的话，也不见得是这样子的。RDA 在美国的测试期间的话，一直就跟所有政府工作一样，一定是往后拖的，没有那种就是说可以如期完工的，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像我看到那个什么地铁，我两年前回来那个南京东路上就在做，现在还在做，我就在想怎么还没有做完呢？你两年了以后才挖到那一段，我上次回来挖到这一段，这次回来还挖在那一段，跟拿地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呢，有三个国家图书馆，这是三个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那个医学图书馆，还有那个农业图书馆，代理其他20个图书馆一同测试，预计6个月的测试时间。但现在呢，你可以去使用 RDA 的 Tour Kit， 是现在是免费的，所以你只要线上注册，你就可以免费使用。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将来要不要使用是一回事，但是现在至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免费看一下。然后他要同时登录25笔的资料，25笔 RDA 和 AACR2 的资料，然后来用来看一下比较，就是说到底对图书馆的编目上面有什么差别，在流程上面有什么差别，而且就是说很多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么，就是说规则本身是不是情况，然后这个 tour kit 的那个好不好用。然后它的实测表示在今年的美国图书馆年会上面有一个讲习会，在现在 RDA tour kit 上面线上出版了，我们可以大家去注册免费使用。然后在8月到8月30号，从7月1号到9月3、6月，然后9月3、7、8、9，到那个时候那个都可以免费使用。从10月份到12月份，这些测试图书馆就是要用 RDA 来编目，然后到明年的时候来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大家讨论一下，说结果是什么，资料是什么。然后现在继续往下面讲 FRAD 是指权威，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什么的，等一下我们再回答，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把它结束。 FRAD 是说书目根据 FRBR 的方式研究方式，在1990年成立，伊芙拉成立了一个那个小组，就在研究，就是说权威记录也根据同样的研究方式来看看，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2009年出版的正式的报告是对于权威记录，权威记录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做权威记录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些决定，我们把它登录下来，然后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参考工具，我们在编目的时候编目人员一个参考工具。通常 但现在我们也是把它拿来当做是给什么读者的一个参考，所以你打入一个名称，如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名称，它可以带到你到这里啊、我们所选的名称上面。然后我们用这个权威标目的，它的用这个固定的一个 authorized 的那个 access point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什么检索点，作为权威检索点，然后辅助可以这样来帮助我们检索档案，这就是我们以前那个什么，就说你要用同一个标题，然后可以把全部的资料拿出来，这是功能是一样的。它的最终想说连接书目记录和权威档案，你就不用打进去，最终就是打进一个有点像身份证代号一样，我们就不用再去打，每一次都打入，介入那个这个标题。那我们如果在这个在做控制的时候比较好控制，如果这名称改变了，你就不用在每一个书目记录上都去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所以你要用，如果用那个代码的话，你只要改变一个地方，它每次就会显示出正确的工作。然后这是一个那个 FRAD 它的使用者工作是要查询，就是说你是要查到底哪一个是我们所想要所用，是图书馆所用的那个标题，然后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图书馆所标题，因为有很多人名都相同，像我这次回来看到大学联考有好多雅分，那你就很难区别到底哪一个徐雅分，都23个徐雅分，所以你要确认说哪一个是雅，所以就是要辨认说哪一个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标题。然后是说如果说这两个标题是这样，我们要利用这个里面所登录的其他资料来确认，就是说是它的关系，或者说哪一个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如果想要设立，就是同时来登记说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标题来当做我们所用的标题。 FRAD 同样用那个实体关系模式来那个啊研究说，所以他把所要的所决定，就是说啊那叫什么，就是说所重要的东西变成是实体，通常实体里面又有分到不可再细分的，就是一个它元素，然后它也规定就是说实体中间的关系，然后实体的属性还有关系对照着使用者工作，然后这样子来决定就是说什么是核心的资料，什么是core in 的资料。FRAD 所包括的实体是包括第一组的实，就 FRBR 中间所规定的实体，通常后来也加上了，因为在 FRBR 最先刚刚开始并没有家族 family， 现在把它加进去了，所以包括了 FRBR 中所有的实体，第一组实体，第二组实体是，第一组是个人，错，这个顺序是错的，第一组实体是作者，对 ，sorry， 打太快了。这个是这个，第一组跟第二组的那个下面的，第一组实体是作品、表现型载体呈现和单件，第二组实体是个人、家族和团体机构，第三组实体是概念，就是这个 subject 这主题方面。FRAD 新增加的是指名称，然后识别指标、控制检索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这是 heading， 然后编目规则还有编目的机构。这三个一二三四五个新的实体，它的标示是说一个书目资料实体，就表示说也有可能是一个题名，也有可能是一个人。你可能有不同的，有很多的名称，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的名称，一个机构可以有很多的名称，或者是只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用来做我们来作为选权控制点的一个标一个基础。所以如果有很多名称的话呢，我们中间选一个，然后再用在权威记录档案说我们为什么选这个，这就在跟 ASVR2 里面选，说我们选人名的时候什么选什么是选最它最常用的啊，所以就根据这些理由。然后在那个它那个在更细的区分的话，就是说一个 Ferber 里面那三组实体有很多名称，也有一个识别指标，然后我们用这个东西来作为我们一个选择的基础，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名称，但是我们选一个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我们所图书馆所用的一个权威控制的检索点。然后这个权威控制的检索点是根据什么规则来决定，或者是这个机构是用这个规则来选这个检索点。那这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模式可以运用到欧洲，他们会用什么不同的编目规则来 选一个标目，所以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讲的是同样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根据不同的规则、不同的选法，就会选出不同的权威控制检索点。这只是给你一个这样定义，就是说有个人其实是以前原来在那个 Herbert 中间的定义，但是他又把它延伸出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个人并不代表说就是一个人，可以是变成一个，就是说两个人合起来，他们用一个笔名来写，这也是变成是一个人。等于说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natural person。然后名称也是一样，不是家庭，错了，又写错了，太快了，一定是睡着了。两个或以上的个人，因为有血缘关系、婚姻、领养或类似的法律程序，或自认为他是一个家族这样子。但是就把那个在这个实体之下，每一个实体也有他们的属性。Okay? 在那个 FRBR 中间所提到的是，这边是 FRBR 提到的它的那个元素，在 Ferber 之下，因为是这个什么？因为是我们要用来什么确认，就是这是我们所讲的人，所以他又在 FRAD 又增加了不同的这些栏位和不同的元素，那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这是我们所想要的，所以他增加了性别、出生地、失事地和国籍，这些现在你已经可以登录在，因为那个Mark 21用了380-38，所以你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都登录上去。关系跟那个什么，在那个 Ferber 里面一样，就是说什么作者跟作品之间的关系，作品跟什么，作品跟作家、个人、家族这些，就第一组跟第二组中间的关系，第二组跟第二组中间的关系，第一组跟第一组之间的关系，所以有这些关系。所以在那个 FRAD 中间有说个人、家族和作品的关系，等于是说。这个作品是作品表现型、载体形式这些东西，所以可能有一个那关系，就是说是别名关系和世俗关系。可一个人可以用别名，一个人也可能用什么，一个人也可能出家了，然后他有不能叫出家也不太能讲，所以他可以讲，但是因为出家也像佛教，就是说因为这可以用到所有宗教上面，你在宗教之后，你进到一个主教一个宗教组织之后，你就改名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世俗关系。名称与个人，就是说在名称中间，你可以用什么个人早期用的名称，还有后来用的名称，尤其是在那个什么美国的话，因为很多的人就改名这样子，也后来不仅只有女的改名，男的也改名。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就是说。结婚的时候，以前都是女的要改成男方的姓，现在变成是说，男的也把两个姓全部合在一起，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男的也把他从加上妻子的姓都加在前面了。现在你看到很多，然后呢，检索点之间可能有是说什么，我们两个是平行名称，就是说我们两个名称都是有，所以这些关系你可以从 FRAD 上面的有列出列出比较多的，我们只是很给你简短的介绍，就说这些关系你可以在哪里登录，你可以在权威档案中登录这些关系。然后这个呢又看不太清楚，你们看不太清楚，我们来改一改，然后再把那个slide放上去。但是说关系，这跟那个 Ferber 一样，里面就是说每一个关系对使用者工作、对使用者查询、辨认、了解那个情况和辨认的理由，这些理由在上面是对什么很重要，就是说这一个元素名称对查询很重要，然后它的那个的识别指标对查询和辨认很重要，性别呢是对辨认很重要，出生地对辨认这个人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对使用者的工作的关系。OK， 我们现在交给那个徐慧芬老师讲 FRSA。
现在讲 FRSAD， 这个是主题权威资料。 的功能简要件，这个是最新出来的。七月它的最终报告才被EFLA通过，所以这个不过这个已经被讨论了好几年，然后它的初稿也被送到国际非牧界要求评论，所以事实上这也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只是现在已经定稿变成已经正式的成立了。所以 FRSAD 他们叫做 FRSAD， 就是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 是属于 Ferber 家族的一个成员。所以 Ferber 家族就是包括三个 Ferber、FRAD 跟 FRSAD。 工作小组是由从2015年就成立起来了，专注于 Ferber 的第三组实体。第三组实体就是可以作为主题的实体，然后根据这个第三组实体把它发展成为权威资料功能要件，主题的权威资料功能要件。初稿就是从2009年就公告于世征求评论，然后最终报告是从5月送交给 EFLA， 最近的消息就是从在6月通过了。现在你可以在 EFLA 的网站看到这个全文，这个最终报告的全文。那 FRSA 为什么要有 FRSA 呢？这个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以 Ferber 第三个实体为架构的有关作品的有关性的观念模式，就是这个作品的aboutness of 一个 work。 然后它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提供定义清楚、定义明确的资料架构，使注入主题权威记录里面的资料能够符合使用者的需要。那主题权威记录里的使用者到底是谁呢？那包括最主要的还是编目人员，因为编目人员是建立主题权威记录的主要的人员。除了这以外，编目人员，然后还有外面的公共的使用者，图书馆的读者，他也会需要用主题权威记录，因为是控制的智慧控，所以外面的读者也能够从权威控主题的权威控制受益。再来其他的读者就包括图书馆以外的博物馆或出版商也会用到主题权威记录。希望他的目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主题权威资料能够在国际上为图书馆界甚至图书馆以外的使用者能够共同使用。那 FRSAD 的使用者的工作也是跟Ferber 跟那个 FRAD 有一点类似，是第一个就是 find 跟 identify 是一样的，就是要查询符合使用者所需的主题。那 Ferber 讲的是所需的其他的元素， FRAD 是所需的名称，那 FRSAD 就是找寻符合使用者所需的主题，然后找到了以后再根据主题的属性或元素来辨识这个主题名称是不是我要的，然后再来选择从我找到了这个东西，这几个东西是我要的，然后再来选这个选的这几个符合我进入的查询条件出来的东西，我再来选这个真正是适合我要的，再来就是探索 explore 来探索主题间的关系，这个主题跟那个主题间有什么关系，是连续性的关系还是比较小的比较大的关系。所以这是 FRSAD 使用者工作。再看一下这个图形，这个是它的实体关系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在左边，作品跟中间的这个是 thema 是它的有这个主题，这个作者那个作品有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由这个主题的名称来代表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 work 说 has a subject 或者是 has a subject 就是一个 thema 是一个 subject of 一个 work， 然后在这个 thema 里面所有的东西 Ferber 的三组实体都可以作为主题，所以一个作品可以作为主题，一个表现型可以作为一个主题，一个载体呈现一个单件都可以作为主题，一个作品可以是有关另外一个作品，一个作品可以是有关一个表现型等等，一个作品也可以是 以一个人是它的主题，也可以是一个团体机构，是一个作品的主题，甚至其他的像一个概念、一个事物、一个事件，通通可以作为一个作品的主题。所以所有的这个 Ferber 的三组实体都可以作为一个作品的主题，然后这些主题通通可以用一个控制性的词汇或是控制性的代码来代表这个主题是什么。所以这就是Persar 的一个实体关系。从这里再可以再讲一下这个实体关系模型模式。它有三个实体，就是作品跟主题跟主题的名称。然后就像刚刚讲的，一个作品它可以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 thema， 它还是属于抽象的那个层次。然后这个主题我们需要来控制它，要控制它的东西叫做 nomen， 所以这是主题名称是这样子。这个是从那个方向到这个地方，一个作品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一个主题名称来代表。然后反过来双向，就是双向的关系，可以反过来说，主题的名称是这个主题控制性的词汇或是控制性的标幅是代表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一个作品的主题，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关系的实体关系模式。那 Persar 的实体刚刚讲过是一个主题是有主题，这个是 thema 是作为作品的主题的实体，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然后主题的名称呢，是可以代表任何主题的符号、标志或者是名称，所以不一定是名称，也可以是一个标志，可以是一个识别号码，也可以是一个符号。然后它是具控制性的，是由机器要控制的，所以也是要人为来控制，然后机器来帮你处理。然后包括所有这些主题是包括所有的 Ferber 的第一个、第二个组实体跟其他可能作为主题的实体。那 nomen 的属性是什么？就解释，这个我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我又改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的习惯。我看了不对的时候，我就赶快改。所以有一些幻灯片跟你手上的讲义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因为我看到 nomen， 我就说 nomen 到底是什么？我需要跟大家讲，所以我就把这个加进去了。nomen 举几个例子，这个不是所有的 nomen 的属性。就 nomen 是一个实体，实体下面会有一些属性来代表 nomen， 所以叫做 nomen 的属性。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 nomen 的属性呢？像 type 可能是一个，他会告诉你这个是这个属性，这个 nomen 它的形式是什么？它 nomen 可以是一个 ID number， 也可以是一个 controlled 的名称，可以是控制性的名称。然后这个 nomen 上面的 scheme 是什么？是你这个主题的控制性的词汇是从哪里而来？可以是从美国国会的图书，美国国会主题标题来，或者是从医学图书馆的主题标题，或者是 Dewey 这个 Dewey system。然后你再来一个属性，可能就是说它是从哪里而来的，建立出来这个 nomen 的那个名称。然后等等，就是说这个 nomen 是 time validity，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之内，这个 nomen 是有效的，超过这个时间范围之外就变成无效了。等等，这些东西通通是属于 nomen 下面的一些属性。然后使用者工作，我们刚刚讲过，使用者工作 Fred 跟 Persar 他们有很多相像，可是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Fred 的使用者工作是了解近况跟辩证理由。你在 Fred 是属于名称权威记录，名称权威记录里面两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把这个名称你找的东西跟你现在手边要编目的东西跟权威记录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同一个人。你要把这个人放在你现在手边要编目的东西，所以要 contextualize， 然后你是不是了解这两个人是不是一样的，或这两个团体机构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决定是一样或决定不一样，你要建立一笔新的权威记录的时候，你必须要 justify， 你需要给他充足的理由，为什么你要建立这一个记录，是从哪里而来的。这个是 Fred 的使用者工作。可是对于主题的权威记录的功能要件里面，使用者工作它的另外一个 使用者工作就跟名称记录的使用者工作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要探索，因为一个使用者图书馆的使用者使用主题标题，它的用的方式跟使用名称的权威记录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名称权威记录是你找到一个名称，然后你就可以确认这两个是不是一样，所以它着重在辨认方面。可是主题呢，你是要探索，我现在要找这个主题是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它的其他有关有机化学的一些主题搞不好跟我要找的东西也有用，所以就是在探索主题跟主题之间的关系。所以 explore 在这里，我把这个放在这边的意思是说，这两个还是使用者工作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这两个使用者的工作又跟 Ferber 的使用者工作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任务下一步就是希望 EFLA 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可以让这三个模式的使用者工作和谐化，因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然后同时也考虑跟其他的系统跟标准互相运作，就是让 Ferber、Persa 跟 Fred 能够跟其他的应用 interoperate， 所以让这个事情可以变成真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属于理论的那个层次上面，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在我们实际生活上面，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这只是一个模式，是一个理论。下面要讲的是 ISBD， 拿到了。
这个ISBD 是国际标准书目注录规则，现在是整合版。OK， 我们看为什么要有整合版呢？不对，为什么要有国际标准书目注录规则 ？OK， 我们以前其实 ISBD 我们每个人都读过吧 ，ISBD General、ISBD Books、ISBD 这些 OK， 那呢，就是为什么有 ISBD 是为了国际图书馆提供一个输入注目标准的一个大纲，所以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来修订它的书目的一个注入的规则。然后呢，不同书它的目的是为了说这些不同的书目注入机构可以分享的书目记录，所以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书目记录，同时也了解不同语言的注入的一个书目记录，就是说你可以不知道这个语言，但是你看了这个东西，你知道说因为这个标点符号，所以我知道这个字，我虽然不懂这个语言，但是我知道说这个一定是什么题名，这个一定是作者，这个一定是这个，所以它的目的是这个方式。对，然后呢能够与其他内容描述的规则互通的，说因为这是一个有点像最已经是有点像我们是说什么最 minimum 的情况之下，所以可以让其他的这个描述内容也可以互通。然后因为要有这个注入规则，说可以来现也是跟 RDA 的情形一样，就说现在已经是什么一个资源出来，一定不只是地图了，不只是电子资源了，可以包含非常不同多的形式，在这个媒体中间也有可能不同的内容形式。为了要帮助这个情况，所以那个国际标准书目注入规则的，他想要就是说，以前的版本太多了，本太多了，就跟 AACR2 一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所以呢，这是不是陷阱，就是说这是以前就是有通则、有古籍、有地图出版品、电子出版品、连续性出版品、图书室出版品、非书资料，还有乐谱。每次要改的时候呢，要改一个东西，这些地方全部都要改，那也改了太多地方了。所以呢，而且各个地方说法的观念又不太一样，然后用的范例也不一样。为了要这种情况呢，在2009年就说我们要就是要，因为2009年的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Principle 还有那个 Functional Requirement， 他们根据就是这些东西已经在这边，所以根据这些东西，通常把 ISBD 上面的语言也稍微改一下子，就来配合这些他的所用的词汇。那因为 FRBR 的 Ferber 上面有一个国家书目记录最基本的一个注入层次，有最基本这些你说要件，所以他根据这个将 ISBD 以前上面说所用，就说这是一个 mandatory 还是 option， 把它改变，因为有些上面是 Ferber 认为是 mandatory， 那 ISBD 上面不是，他现在就根据这个 Ferber 上面的东西说，我就把所有 Ferber 上面认为是必须要注入的 ISBD 上面，我现在就把它改成是必须要注入的。OK。 是必须遵循的必要，就是 mandatory 和选项的描述不统一，然后统一它所用的词汇就是 work、作品表现型、表载体形式和单件。所以你可以还有顺便有提供 FRBR 和 ISBD 的对照表。然后为了配合多种内容它的形态呢，以前的 GMP 也不实用，就跟 RDA 一样的 GMP 已经不实用了。然后因为现在所编目的东西，你要想编目一个online 线上看电影，就是那已经什么，那你要参考不同的章节，就跟以前参考不同 ASCR2 的章节，这个也是一样，你要参考不同的 ISBD 你才可以去编一个东西的话，这也太困难了。然后因为它的这个册数太多，所以规则语言和范例就不统一，更新上太困难。这是所以为什么从2003年的时候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说我们要开始把它全部综合在一本上面。OK，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停止各个单册的修订。2007年出版了那个 preliminary， 就是说暂行的一个整合本的那个就版本。然后2003年同时也成立了一个资料标示研究小组，就是 GMP 的那个研究小组。讨论怎么样用 GMP，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 video recording， 你现在又是什么 electronic resource， 也是 video recording， 所以你要登录两个人，你是要用，因为有很多图书馆就把它变成 online video streaming， 又不统一，所以这个在讨论重新，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就是说做 GMP 要怎么样来处理多种内容和多种媒体形态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在2009年呢，通过了增加零段，其实不是通，它其实是把以前原来零段的东西搬到其他地方去，零段就来处理这个内容形式和媒体形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整个的目次是怎么样。A 现在变成通则 ，A 就是以前 ISBD 的零段，它把零搬到 A 去，然后用零段来描述说内容形式和媒体形态。那其他下面都没有啊，什么都跟以前一模一样。第一段是什么？提名和注入，第二段是版本，第三段是，所以其实跟以前这个没有差别，就是说其他1到8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只有零和 A 像是把以前的零搬到 A， 把现在增加一个零段。OK， 所以是原来通则是原来 ISBD 中间的零段，它的重点是跟那个一样，就是说每一个最基本的元素都要描述，一个方刮弧你要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在自己这个元素中间。所以如果就算你这个分去分开来展示的时候，每一个方刮弧都是在一个完整的最基本的元素中间，所以不会，因为我们以前登录的时候就是从最前面，如果三个都有，就最前面到最后面就用一个而已。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很多你要重新展示的时候，就变成有些展示说它的出版地和出版者放在一栏，出版年放在另外一栏，那你的方括号就是上面一段然后就没有结尾，然后下面一段也没有开始，它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为了这种情形，就每一个最基本的段落都给你的方括号都要结束。然后当一个描述项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句点了，那以前的 ISBD 说如果前面是句点的话，你就把那个连接到下面一段的句点给省略掉。所以下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要想那个是句点还是问号还是分号，你就直接再把句点加上去。所以看起来很奇怪，就是说第三版 ED 一个这个句点是指说缩写，另外那个句点是连接到下面一段的那个时候用的。然后首选书目注入来源，以前是说 chief source of information， 现在把它改，以前是主要书目注入来源 chief source of information， 现在把它改成是prefer source of information， 所以是你优先你想选用的一个书目注入来源。然后在 GMD 上面就是用零段来取代，就用增加了三个描述项。0.1 是指内容的形式，0.2是内容的限定词，0.3是媒体形态。那跟所有的 ISBD 一样，它一定会给你一个什么标点符号，然后怎么注入。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Text 很好了解，就是什么语言文字。然后 Text 如果再加上 一个 colon 就表示说连到它的媒体形态是 electronic， 是电子，所以是这是一个电子书或是电子的文章。然后 music noted 这个也很好认，就是乐谱。 music perform 这个也比较好认识，就是说你是表演的。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媒体形态是什么，是 audio。 image cartographic 是表示说这是一个地图的影像。然后它是 textile， 它是指说你可以摸的，就是用 touch。 对，所以这个东西尤其是到后面那个时候 olfactory 其实也很难，就是说真正大家其实也很难了解什么叫做 olfactory 的这种情形的，所以那是可以 smell， 就是你可以闻的、okay. 所以呢因为现在那时候有一本书就是出，就是在英国出了一本书，就是说在那个中古时代 middle age 的时候，然后你在街上的那个一些smell，所以小孩子刮一下就可以闻到，说那时候路上有多难闻，因为那时候把所有的废物都从窗户外面倒出去 ，OK， 所以你路上就很难闻。他们就让小孩子闻一闻，说到底是有多难闻，就是你把所有的废弃物都倒在路上，所以路上有狗啊、有鸡啊、有什么，全部都在上面，所以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什么 King Arthur 那时候还很那种很好看，也不是那样，所以那个也有这样子书的。然后如果说是 multimedia content 就可以有 multimedia 和那个这种情形，所以现在这个是限制词，在这个上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词跟 RDA 又不统一、OK， 所以呢 也很难看得懂什么叫做 这一段还不是太困难，然后 moving 和 still 还可以， three dimensional 和 two dimensional 还可以，到下面这个地方就比较难，就是说难知道，就是说我们还要去，就是说这些东西到底对读者有没有用 ？OK， 这是一点。然后现在的媒体形态呢，就是 audio、electronic、microform 和 microscopic， 好 ，projected 和 stereographic、video、multimedia 这些东西。OK， 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这个词汇呢，跟那个 RDA 的那个媒体形态还挺近的。但是问题是你的限制词在 RDA 里面就没有，所以变成两个地方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问题就是在 ISBD 和 RDA 就有个问题，就是说 ISBD 仍然使用拉丁文，所以你还是要用 S.L，S.N 就是表示说那个sino local sino no， 所以你还是要用这种拉丁文来写。然后你的资料形态 GMD 的处理方式不同，你登录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呢，你要把这个什么，你是说 RDA 要 RDA 和 ISBD 就这两个，就是说可以让它协和化的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两个东西其实不同的，他们的登录规则也不太一样，他们的所用的词法也不一样。所以你要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国际性，因为 ISBD 的想法是说其他国家都要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修正自己国家的那个编目规则的想法，那现在就变成说 RDA 就说我这个出来有点像我也要国际化，另外一个也说我也是国际标准，到底哪一个标准呢？所以也不是就说很难，因为这最主要是他们的规则有些不同，所以也很难就是去协和化，上面还是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到底我们现在要遵循什么，这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一个。下面一段是虚拟国际权威档案。
这个像像两年前还是四年前，后来又讲到一点虚拟国际权威档案，这两年又有一些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再看一看有什么新的发展呢？虚拟国际权威档案叫 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 为什么叫虚拟呢 ？Virtual， 因为并不是真有一个国际权威档案，没有一个档案，事实上是一个档案，每个国家档案互相连接起来，所以叫 virtual。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刚开始的时候是由三个国家图书馆合起来一起有一个合作计划，一个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个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个德国国家图书馆，是刚开始是从这三个国家开始的，然后得他们问 OCLC 可不可以帮忙， OCLC 就很高兴啊，因为 OCLC 你用了 OCLC 的话， OCLC 自己也会被他的东西会被别人用，所以 OCLC 来帮忙应实施，然后提供技术的支援跟软体发展，通常 OCLC 来做。
然后它其实是连接各管的人民权威档案是连接起来的，并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资料库。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 BIA App 是促进全国权威资料的分享，所以我们在美国或是我们在台湾做权威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希望看看全其他的国家已经做了权威资料的话，或者是大家可以互相借一下你找到的这些资料跟我找到这些资料，或是我看到你找到的这些资料，我就用你的资料，我不需要再重新去查询，然后可以这样子可以降低编过成本，因为大家其实都在做重复的工作。我去找这个人的出生年是什么，其他有大概有十几个国家通常也在做找这个人的出生年，要是有一个国家已经找出来了，另外一个国家的编目机构看到从虚拟国际权威档案里面看到这个已经做了，就马上可以把它送上去，就不需要减少你查询的时间跟精力，可以简化全国国际性的权威控制流程，所以真的是就减少了很多工作，然后提供符合读者需求的权威资料。比方说因为全世界的语言这么多，他们的读者也用的不同语言，中国人用的中文的权威资料就跟美国的用的英文的权威资料也不一样，可是希望这个中文的权威资料跟美国的英文的资料可以连接起来，大家可以互惠，然后你的读者就可以看得懂。然后虚拟的国际权威档案是刚开始是怎么用的呢？是从电脑比对，然后连接人民权威记录。就好比说有这么多德国的权威记录，法国的权威记录，LC 的权威记录，然后电脑开始去找，开始比对人民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通常有可以因为比对人民，然后再比对这个人民他有关的这个人民的一些作品，要是人民跟作品都对了，就知道这个人跟这个人是同一个人，所以一个 ID 就建立起来了。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个软体是怎么做的，要比对人民跟他相关联的作品连起来了以后，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同的国家的权威档案就这样连起来了。然后电脑可以找到差不多有70%的权威记录可以做连接，这样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成绩。然后他用识别指标，他用一个 ID 来连接同一个实体的权威档案，所以这样子权威档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了。是 OCLC 做的软体，然后开始去找每一个权威记录做连接。它的刚开始的计划流程是回溯来配对来连接这三个档案，刚开始是三个国家档案，然后建立一个可以检索的资料库，因为你要去寻找嘛，从外面看来编目人员要找这个权威这个权威档案你需要能够检索能够 search， 然后持续的然后还要继续不停地维护这个资料库，然后继续地去找新的图书馆建立的权威记录再做连接。然后它也有那个提供了使用者的界面设计跟统一码的展示，可以让外面的人可以检索，然后让这个检索越来越容易对编目人员来说是越来越容易来检索了。那到目前为止是有刚开始是三个国家，那现在已经有16个机构了，有20个权威档案的名称权威资料在里面。那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权威档案，好像他讲到以色列有三个国家有三个权威档案这样放进去，现在看来有1300多万笔名称记录在这个资料这个连接的资料库里面，然后有1000万是只是人民的权威记录，差不多有450万个权威记录名权威名称的记权威名称记录组是一个组，就好比说我们讲一个人莎士比亚，美国有个莎士比亚，法国有个莎士比亚，德国有个莎士比亚，这个东西这样子叫做名称记录，可能有3笔名称记录，可是这3笔是相连的，代表一个莎士比亚，这个是属于一个名称记录组，总共有450万。然后这个东西BIAF 所有的权威资料都是连结性资料，然后用识别指标做连接，我们等一下会想到连接性资料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然后他们是用统一码来包，统一码就是 Unicode， 可以包容不同的语言，有中文，有西班牙文，什么都可以在里面。然后接受两种不同的基督格式，一个是 Mark 21跟 Unicode， 不叫 Unicode， 是
Unimark，
对，就像所以中文CMark 事实上是属于 Unimark， 然后它可以放在可以那个 VIF 就是接受这样的基督格式。然后现在已经开始要连接地名的权威资料。我们看一个例子，我在检索成龙这个字，可是你可以看到成龙它有不同的名称出现在被不同的国家用，然后也被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形式来代表着同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做连接，这个电脑做连接有这个工作蛮复杂的。所以你看美国那个国旗我看不清楚，我只知道是美国在那边。美国的名称权威记录在讲成龙的时候是讲 Chenlong， 是 C-H-E-N-G， 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它是 C-H-A-N， 是 Jackie， 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两个国家是用 C-H， 有一个符号在里面，还有 E-N-G， 然后 L-U-N-G。可是所以这是三个不一样的，然后它有一个 ID 出现了，这个 ID 是放在所有的国家的权威记录档案里面，然后用这个 ID 来所有的帮把所有的权威记录通通连接起来，是靠 ID 来连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来代表成龙，就通通是出现在这里面。然后再看到这个权威档案，这个是连接性资料，是这样子连接的。美国的权威档案在这边，它有连接到其他的国家的档案，所以它的这个 ID 每一个地方通通有。这个 VIAF 上面就有做到这么精细的，然后告诉你在这个成龙它是在哪一个国家里面出版的，出版品是有关它或是由它做的，是在地球的哪一些地方上。你可以看出来美国最多，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是越来越多的话那个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少的话是颜色越浅，所以是在美国的那个区域有很多成龙的作品，他的电影在那边。然后现在告诉你一下，那 OCLC 它的权威档案资料从 BIF 上弄过来的，可以看出来是你可以看出来在美国的权威记录档案是 Chenlong 在这边，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参见名字，然后你可以看到中文的名字也在这边，有这个成龙，这个成龙，还有叫王祖仪在这边，就可以看出这个是很它可以包容不同的语言，从这些不同的语言可以让读者知道我现在要找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刚开始看我要是看 Chenlong 在这边，我大概知道这个是成龙，可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演电影的成龙。然后我看到这个成龙在这边，我就想哦就是他，然后看到这边他会有讲到的这个人演了什么电影，那这样就更确定了。所以权威记录的功能就是这些，让你来确认这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一个人。然后再看法国国家权威记录档案找成龙也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一个Unimark， 所以它是200号来讲成龙，然后这个 Chen Jackie 是在这边，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成龙的中文名字在这边。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权威记录档案都是不一样的，大同小异，可是你没有办法做同一个资料库，所以做这个连接事实上是可以成的。然后 VIAF 跟辩护人员有什么关联呢？你用 VIAF 做建立权威档案时候的参考工具，我们来建立权威记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 VIAF 来解决同名同姓的冲突跟有疑问的出生年跟名称的形式，可以用 VIAF 来，所以是非常有用的。未来希望能够检索 VIAF 就好了，我不需要检索以前在 VIAF 成立之前我要去找法国的权威档案，我可以上网去找法国的权威档案，要不然找不到可能要去找德国的权威档案，然后或者找不到然后再去找加拿大的权威档案。现在我只要去一个地方我就可以找到这个，然后里面的资料就可以让我做参考，然后来帮我建立我在美国的权威记录，或是帮你们建立，假如你们要加入这个的话，帮你们建立权威记录。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可以用 VIAF 作为权威记录的引用来源。你可以说我在 VIAF 里面看到这个记录，所以这是我来决定我要给它的名称形式是这样的。那通常就是在670栏位里面，你就是说哦，我找到了从 VIAF 里面的法国的权威记录里面，我找到了这个人名，然后告诉我他的出生年是什么，像是这样就可以用这样的，这是只是例子，这个是用在栏位670里面。然后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能够改善搜索引擎目前的界面已经不错了，他希望能够让它更 user friendly 里面，然后让解锁更容易实行，然后希望有更多的连接性资料可以连接到WorldCat Identities 跟 Wikipedia， 所以让别人从那边不只是看到名称形式或者是它的其他的有关资料，还可以看到这个可能会找到那个有关他的这个人的传记在 Wikipedia 里面，能够从那里连接起来，所以这个 VIAF 就变得更有用了，这个是未来的计划。然后或者希望能够使图书馆以外的机构也能够参与，像版权处理机构或者是出版者，他能够把他，因为出版者一定也有他自己作者的那个档案，每个作者他会储存一些有关资料，希望能这些能够加入 VIAF， 让这个资料，让这个虚拟的资料库更丰富一点。然后也希望博物馆跟档案馆里面也，因为他们都在做不同人民不同层次的重复工作，所以希望能够大家都加入，然后大家都可以省时间。然后也下一步是希望能够包括人民以外的其他名称，像公司或者是家族名称或者是花一提名地名跟其他的。那现在讲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新的计划，美国国会图书馆最近出来的，要有一个 genre form 的，就是资源类型的词汇计划。这个词汇，这个美国国会书目资源的词汇，原来是属于国会图书馆的主题标题的一部分，是属于 subject heading。然后过去多少年来以来，通是跟主题标题的使用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你看，假如说我在编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一部喜剧，过去的用的方式是，我又给它一个栏位650，说是一个 comedy films。可是这个，假如说这个电影是讲有关怎么样拍喜剧片的话，也是用这个。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就有误导读者的那个疑虑，因为读者要找 comedy films， 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些滤掉。我不要看这个电影是讲怎么拍喜剧电影的，我要找这个电影它是喜剧电影，我要去看喜剧电影。所以这个东西他讲了好多年，这个是有它的瑕疵存在，不能继续使用650来代表一个资源的类型跟资源的主题，所以这个主题跟资源类型这样混淆不清，造成问题。所以今年现在就开始慢慢的改变。所以这个主题内容类型的差异，就是性这个 comedy films， 你把它放在栏位650的话，又是以喜剧电影作为主题；你要把它放在栏位655的话，它的电影本身就是喜剧。所以一个是资源的内容，一个资源的内容是有关的，一个是资源本身它的形式是那个，所以这是有蛮大的差别。所以现在的新的计划就是让资源类型的词汇正式跟 LCSH 分开，它不是在属于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面主题标题的一部分嘛，把它分开来，给它另外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源类型的词汇 Library of Congress Genre Form Terms for Library and Archival Materials， 叫 LCGFT。然后它会发展自己的指导手册，就是怎么样来用这些 genre form， 它会出版这些东西。然后他正在考虑从 LCSH 词汇的补充本，因为他是住在他的 supplement 里面，从他的正式移出来，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出版品，最快希望能够在2012年出版。然后在记录在 记录里面，输入记录里面，他是怎么弄呢？要给他，他会给他一个来源码，栏位二放 LCGFT。在权威记录里面，他会给一个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系统控制号码的字首是从从 GF 开始。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一个书目记录里面的一个里面的这个 heading 是 genre 的 heading， 是一个资源类型的词汇。然后预定2010年今年年底或者是2000年初开始实施，我们就可以在注入书目记录的时候和注入权威记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注入记录的时候就要开始用 LCGFT 了。是怎么用的呢？我们看一下，在书目记录里面 OK， 以前现在新的记录注入方式，它告诉你是说你要通放在栏位655里面，你不可以再用栏位650了。栏位655里面要第二个指标是7，然后你放在它的这个 genre 是放在这边，然后你用一个它的来源码是栏位2，然后 CGFT。 所以这个方式是655，你第二个指标是0，然后你给 comedy films， 因为你这个零第二个指标是0，表示这个名词这个词汇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标题而来的。可是新的，因为它现在已经从 LCSH 正式分开了，所以新的方式可能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就开始实施了。新的注入方式在输入记录里面就是655第二个栏位7，然后 comedy films 给它一个 source code， 它的来源码是 LCGFT， 是从 LC 来的。这个意思是说你要注入资源类型词汇的时候，你要注入它的时候，还是可能会有其他的词汇在图书馆界使用，不一定只有 LCGFT 在里面，你可以用其他的词汇。然后这个来源码就告诉你说这个 term 在这边是从 LCGFT 来的，这是它的考量。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方式，所以再说吧。然后 genre form 这计划的进度，它的计划什么下列两类的 genre forms 会已经制定完成了，像影片我们电影所有的电影它的词汇通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注入用655了。然后可是655栏位分栏2跟第二个指标是7，这个还没有正式开始实行，这个是预告你要这样子。然后所有的录音资源 sound recording已经出来，它的 terms 已经出来了，超过了500个词汇已经通过使用。然后还有他们现在在积极的做其他的资源，我们刚刚讲的是录音资源出来了，现在还有地图资源、法律资源、音乐资源、宗教资源跟文学类又是另外一个大的类别，大家需要注意的。因为我这一本书它本身是小说，也可能是这本书它是讨论有关小说的写法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东西需要能够分别出来。很多读者到了我的图书馆，他问我想要看你们图书馆有关诗，我要看你们图书馆有没有什么诗。可是因为过去的诗通常放在650，它不是放在655上面，让我们馆员很难帮助这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图书馆的诗在哪里。所以这为什么主题标题跟形式标题要分开，它的目的在这边。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讲到地图资源。其实地图资源是有65类型词汇已经在5月15号同意通过。它另外一个改变，它有一个新的规定是间接形式的主题标目要把它改成直接形式的主题标目。我把它特别提出来，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像以前叫做 maps comparative， 现在要改成 comparative maps， 因为没有读者会用 maps comparative 来检索，所以他把改成比较是符合读者他的思虑是这样的流过，所以他改成这样子。那形式副分段将定于8月通过，9月开始实施，就是从8月9月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650分栏 V 开始来表示它是形式副分段。我们看一下例子，这地图的，像原来是 Boston Massachusetts Maps Pictorial Maps Tourist， 这些东西是形式副分段。 以后你就直接用 Maps 了，你就不要再用 Pictorial Maps。 所以这些东西，这种改变我觉得是很好的改变。然后南卫655是形式部分形式词汇的标题，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下面我就把它删掉了，我觉得不重要。好，我们看看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有这个计划？然后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刚讲了很多，就是 aboutness 跟 what it is 这个分别，所以要区分这个主题跟资源形式的分别，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我有很多的，我在参考，我一个礼拜做两天在那个参考部门要跟读者接触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问您图书馆，我现在要看一些有关战争的影片，我们没有这个生活记录里面没有这一段 war films 放在655上面， war films 可能是放在650里面，所以这样子很多读者图书馆员没有办法帮他们。我自己是做编目的人，我知道这个资料是在书目记录是怎么弄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帮他，所以这个 genre form 的这个计划出来事实上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我们看一下650跟655要怎么样来相辅相成。我们看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我们讲到说这一个影片它有一个主题是 man woman relationships，是 drama 是它的形式，它是用 drama 的形式来表示一个男生跟女生的关系。然后这个故事又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所以那个时间，所以有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是 World War 1939 to 1945，然后也是一个以戏剧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这是它的主题标题。然后同时这是我就给他一个类型的标题主题类型的 whatever genre forms， 所以就是可以讲也是一个 war films， 同时也是 romance films， 所以这个看出来是这两个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说你有了形式，你有了类型资源类型的词汇放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题标题。这不是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真的是可以帮助这样子来，一个读者来问我要找战争的电影有没有，我就去检索我的图书馆的 OPAC 找 War Films， 我就会给我一笔大概三十个电影里面，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他我们图书馆有这些 War Films 你可以看，还有或者是要找有关爱情的影片，你这样找你就可以找到，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你再看还有其他的计划是什么呢？用一个蓝位代表书目资料的一个独特特性，就是它的一个层面一个 facet， 让这个层面的分析成为可能，你就是要给它一个655，所以我可以才把这个资源类型把它找得出来，你把它混合在650里面，这样我是绝对找不出来，因为可能是 about not necessarily 是 what it is，所以做这个层面分析 facet analysis 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好，你可以用你要系统来做，对不对？可是你要有资料在那边 ready for 这个 system to take it， 要是你的资料不在那里，你没有办法这样的做，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开，看起来是多了一个工作，可是这个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 genre form 是这样子可以清楚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正确的资讯。再给你一个实际的例子，这是一个美国那个北卡他的 OPAC， 北卡州立大学他的 OPAC， 他在2006年出来一个 Indica Catalog， 我非常喜欢。然后我现在做的例子是我要找一个哈姆雷特，我就 search 一个哈姆雷特，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有这么多结果，看要1137个，我不可能通通去从第一个找到1137个在里面，因为它可以做界面分析，告诉我 genre 在这边有一些 playbills 或是 biography 或者是 reference 或是 fiction 或是 congresses， 可是会议记录是有关哈姆雷特的，这样子我可马上就去，假如说我要找有没有会议记录是有关哈姆雷特的，马上就去用点这个，我就可以找到，只要看30个里面看到我要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你用 genre 给他一个界面分析，这个东西为什么会那么直接的对读者那么有帮助。好，下面讲连结性资料。 link data 这个是新一个新的东西，还不是很广泛的被使用，可是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了。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东西什么是连结性资料呢？连结性资料是一种可以使资料经由一个标志符，一个 URI 在网络上对外呈现、分享跟连结的一种方式。所以很多东西它都是你可以把一个东西变成一个连结性的资料，这个 data 变成一个 length data， 这个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你要它每个东西都是一个 data， 这个 data 要变成 link data， 你要给它一个 URI， 它就变成，它就可以连跟别的连起来了。那这是利用网络使相关性的资料连接起来，来促进资料的交流跟运用。然后这是一个大的，告诉你连接性资料可以这么巨大，然后看起来很乱，可是因为资料一个一个连接起来了，原来在这个角落的地方就可以给连接到另外一个角落，因为有这个资料符让它连接。可是资料怎么连接呢？你要从资料符开始嘛，你觉得这个资料有这个关系，你要给它 URI， 这个 URI 这里有个 URI， 这里有个 URI， 这里有个 URI， 这个 URI 跟 URI 之间就可以这样子慢慢连接起来。所以原来认为是相连的东西，可是没有 URI 你是连不起来的，现在就可以连起来了。那在图书馆的跟连接性资料有什么相关呢？连接性资料可以连接相关的书目资料，它相关那资料间需要有清楚的关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有一本书，它的作者，一本书，一个它的作者是 A， 然后 A 跟这本书的关系是一个作者的关系，然后你需要定义这个关系很清楚，然后这个作者的名字跟这作者的题名连接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连接型的资料。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子，以前我们看不出来，可是这个作者他要有一个 URI 在里面，这个 title 你要有一个 URI 在里面，所以这样子两个才可以连接。然后你可以需要有一个系统来产生一个 URI， 这个 URI 不是人工的给人一个字，那个电脑就马上就可以给它一个 ID number 放在里面。所以不仅资料可以连接，而且有了连接的正当的理由，你必须要，不是每一个都可以随便连的，那你需要有理由给它连上。莎士比亚跟 Hamlet 跟这个哈姆雷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作者跟他的创作作品，所以这两个关系是一个作者做了这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由那个作者做出来的，所以他们有相关的关系。这个相关的关系，你就把这个 URI 跟这个 URI 连接起来。然后另外一个讲的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所以他们两个关系也是可以连起来的。所以资料书目资料在书目记录内可以连接，所以哈姆雷特跟莎士比亚就可以连接起来。然后书目记录跟书目记录之间都可以连接，这一本书是讨论，是哈姆雷特的评论，评哈姆雷特的东西，然后跟另外一本书是哈姆雷特本身，又可以做连接，所以这个连接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可以连接起来。可是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意义有目的。然后它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呢？ BIAF 什么是 BIAF？ 哦对因为我在讲 link data， 为什么 VIF 出现了？哦，因为是一个 VIF 里面的，通通是从 link data 出来的，所以它才连接起来。为什么？我刚刚讲的那个虚拟的国际权威档案是那个样子，是那样连接起来。我们看到一个法国的成龙，看到一个美国的权威记录的成龙，他们两个怎么连起来的？是用 link data 连起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然后，这样的话读者可以确认某一个人跟某一个团体机构是不是我要找的，是不是同一个成龙。然后编目员可以根据 VIAF 连结后的记录来建立或修订他自己的权威名称记录，所以也蛮有用的。然后美国图书馆也开始出版了一些权威记录不是权威记录的连结性资料，然后包括很多控制词汇的那个资料档案， 包括主题标题，每一个主题标题通通有一个 URI 在里面，就已经变成连接性资料了。 Genre Form 每一个 Term 它已经有它的 URI 放可以让大家连接，因为它比方说我有一个 Comedy Films 它有一个 URI 在里面，其他的机构他觉得这个 Comedy Films 跟这个有关，他就把这个 URI 跟他自己的这个这一笔记录的 URI 把这个 URI 放在这里面，这两笔就连接起来，这两个资料就连接了。然后还有儿童图书的主题标目、语言码、地理区域码，通通把它放在网络云端上面， LC 把它放在网络云端上面让大家使用，所以你自己来做连接，那 URI 已经在那边了，每一笔资料都有 URI 可以让连接产生。这个就是连接性资料，它现在这样子是这用的，以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Alex
我已经开始在喘气了。
我们这边要介绍一下什么是 Alex、okay, 然后因为 Onyx 现在大家都在说啊，怎么样？我们想介绍一下，就说什么是 Onyx。Onyx 是 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 是说出版品资料机读交换格式，它只是一个格式。现在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需要那个资料？其实这个资料不是给图书馆用的，这个资料完全是给出版商跟经销商之间，或出版商跟代理商中间，他们需要这个东西。现在的是说，出版者会送一个。出版品的预行编目会送到国家图书馆或是国会图书馆上面去，然后国家图书馆再根据这些资料给一个 CIP 的资料、okay、然后呢图书馆呢也供应那个什么经由代理商，我们买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从经代理商把什么把一个资料抓下来，我们先买书的时候使用，然后这些资料也会给读者，他们可以把它的用上去，但是至于就是说这些资料有没有连接的出版者并没有送到资料代理商或者经销商，有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地方代理商要重新建立这些资料，这些书目资料，因为我们要使用，或者是说书商要使用，或者书目资料代理商他们要使用的话，他们就要重新建入，这是在重新建入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以这个资料已经由出版商可以提收的话，为什么不把同样的资料就传出去呢？传出去的功用就是什么，你可以就说至少基本的一些资料，书名、作者、几个页数、出版者这种都可以，已经不需要建入，因为这些是我们书目资料的时候就需要的工作，就需要的资料，不需要重新大家再重新打进去一遍。所以意思就是说，同一个资源或是出版品或是产品，在每个地方都用不同的规格来描述，都用不同的编目方式、不同的方法来描述，但是呢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不干脆就是出版商、代理商、从经销商或图书馆，我们重复去建立同样的东西，重复去打进这些东西在这个资料。 Onyx 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既然一个人已经打完了，我们就把这个资料传出来给大家用，然后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就截取你想要的东西，你不一定全部都要，你只要截取你想要的东西。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说呢，因为在图书馆我们截取下来了之后，我们给什么，我们又把它做权威认证，我们又给 subject heading 啊，我们就给主题标目，我们还给不一定锁书号，他们不需要锁书号，他们只需要什么编目号。这些东西可以再传回去，所以其他的机构可以使用，我们不一定就是说，就有点像是说不一定只是进也是要出。 OK， Onyx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系统间我们可以来交换这些，来辅助出版商、经销商的智慧授权的这些机构来交换我们这些资料。 OK， 并不代表说我们注入的标准必须一样，只是说我们交换的资料的格式是一样的，所有这样子线上的使用线上网络的电子交换的一个那个可以辅助出版商、经销商、代理商之间的交换。这个最先开始是因为 Amazon.com 还有 Barnes & Noble， 你可以把资料直接从什么出版社演讲拿上来，他们就可以直接展示，我们就不用再重新雇人再把这些打进去。 OK， 它是使用 XML 作为资料交换的格式的语言。其实不仅用什么，它只是说这个地方用 XML 来交换，以后可能用不同的语言来交换，只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交换的格式，所以我们大家都认同，我们都在这个格式上面。 OK， 最先是由三个机构发展， 是由那个 EDI 医院，就是欧洲的出版商，然后美国的英国的出版商和美国的出版商来发展，就是说因为我们就大家就可以交换这些资料，送出去的时候是一样。现在由15个国家的那个出版商协会来共同维护这个标准。所以你看现在可以南韩、德国、意大利这些全部都用 Onyx 的系统来做。Onyx 系统包括 Onyx 给 book 给书的图书式出版品，图书式出版并不代表说只有书而已，它可以包括就是只出一次就停的，就我们叫做图书式出版品。所以你可以有什么 DVD， 还有什么 CD， 还有玩具，像你出一次就玩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给那个连续性出版品，是 Serial。OK， 另外一个就是 publication license， 这是给什么电子出版品，你需要什么授权，你可以用的，就像现在那个资料，就说你可以借书借多久啊？你要多久？3个礼拜以后你就自动消除，这是授权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说它的那个版权的情况。所以我们未来的展望是说，各个资料都可以互相传授，你截取你想要的，然后你在修订之后你再传出去，他们可以决定说你到底想不想要，到底想不想要你的资料。但是至少要是可以，大家可以增进这个资料的正确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把这资料传过去。所以未来展望是说，不仅在这些代书商、书目资料代理商呢跟出版者有交换，也可以跟各个不同的人交换。这是一个 Onyx 的书目记录的格式，它有不同的段落，这是它的段落情况。这你要是你看了这个情况之后，你可以看很多地方，其实它如果书商建进去的东西的话，我们已经可以拿来使用，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再建入了。第一段是 Rest Metadata 和 Product 的版本，这个就是跟我们以前像电脑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些资料来辅助就是电脑之间的处理。然后第一段是 descriptive data， 就是有关于产品的描述和产品的内容，这个是那表示说是什么，是题名是什么，作者是什么几页这种情况。然后第二段是有助于促销的资讯内容和有什么，他得了什么奖。因为这个 Onyx 本身的目的不是给图书馆用的，是给什么书出版商跟经销商之间的，经销商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卖这个东西，卖这个东西的最重要目的就是什么？让你看到说这得了几个奖，有助于说我们来卖这个东西。就是，然后或者是说把内容先给你看一两个页，你这样子才可以卖东西，对，这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 content detail 就是说我们在图书馆我们只有做什么目次，但是经销商不是出版商在开始的时候大概已经就有一些目次存在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东西送出来。如果送出来之后，像我们就不用重新再去借505。就是录制，然后后面的出版印刷及出版者资料，还有相关的作品和产品以及经销供应商，这是给什么？是给经销商用的，因为他们需要，尤其是在后面这边有很多，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促销活动，促销到有什么样的折价的可能，他会告诉经销商说你折价的情况是什么。所以它有很多资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中间截取我们想要的资料。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那个 record， 它的那个登录方式其实有很多，如果你真正看 Onyx 的 record 的话，其实不比 Mark 更简单，跟 Mark 一样困难的。 OK， 真的也不比 Mark 21还要好记。所以只是说大家只是说现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看到新的东西就觉得很好，其实酒是一样，你只是换了一个瓶子装一样，是一样的这个。所以在这上面，其实，但你可以看到 ISBN， 你看它这前面还叫的是02，就表示说这个是 ISBN 号嘛。所以其实跟我们 Mark 是一个 tag， 然后020它加上什么东西，其实一模一样，也不比我们简单。OK， 然后在这儿还告诉说，我们还要这是那个什么，BB 是 hard cover， 所以你也不比我们简单，我们你还是要登录什么 hard cover 和 paperback。我们有时候做书的时候，已经不管它是精装本还是皮装本，他这边还是要告诉，因为他要卖书，他就必须要说这样子。然后你看到题名那一段 ，OK， 题名那一段01就表示说这个是他的题名，他还通常有其他的题名，01是指说这个是那个 full 那个正题名，然后你还有02其他题名，还有03，其实跟我们登录的差不多吧，也没什么差别，我们有书页题名、竹页题名，就是的题名也是一样的 ，OK。然后作者的话，你也是说 contributor 的 role 跟我们是一样的，跟比我们还麻烦。我们现在要说你这是作者呀， 我们以前还不用说是 author， 现在你还得说是 author， 比如说，所以在这上面他是说这是作者，所以作者的名称一定他可以用 inverted， 还是说你是 go， 就是你不是倒着过来的，就直接做的 OK。 然后传记，我们现在登录也做书目之路的时候从来不做传记的，就更不管他。然后他现在有传记，我把它省略掉了。然后呢他还有那个 code， 就是说这个你看他的 edition， 他还要说是你是 revise 还是 enlarge 还是这种东西，这都要登录的。然后这是第三版，说是这些东西，这所有的这个东西你他要控制，你不是说你随便写就写，你还要根据他的一个词汇表然后选然后登录。所以并不比我们简单，我觉得那个词汇表七八十个也不比我们好做，所以你要登录这个也不太好做。然后那个语言零一表示说这是英文，然后你用 ENG 再来代表一次，说实在也差不多。OK， 零一是表示说它正那个前面正全文的语言，然后你的页数有多少，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页数。但它的那个主题的话是 REF 零零零零八零零零，所以你要去查那个表，这是它的，这不是它的那个你查表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说零 REF 零零八零零零是什么主题，所以它不是用把它打进去，它是用一个代码，那个代码将来再去找说这个是什么主题，这是一个表。然后它可以告诉说你的 audience code， 我们也是住 audience 啊，我们在那个 mark 上面也可以说这是谁看的啊，零一就是给普通的那个什么 audience，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啊，你可以就是给小孩子看，给谁看的，这其实他们也是注入的非常的仔细的。然后你还有摘要，那摘要我们是注的，因为我们也是做摘要啊，这个是不外语。然后印刷资料，他们会把什么印刷商啊和那个东西全部也是放上去。那然后出版者是零一，他的什么，他的那个，他的主要是主要出版者或是印刷商，其实也是登录了非常多的资料，1987年。然后广告尺寸他也是 measure， 他不仅说像我们以前是23公分，他们还登记高还有宽还有厚度，所以他把它当三度空间来描述，所以也是很多东西。然后你看经销商的资料，就是说是什么东西，然后卖多少价钱 ，OK。然后你如果说再更多的话，你下面可以说，那个你要促销的时候卖多少价钱。所以其实资料是很多的，并不我们做这种看，但只是说这个是由出版商到经销商，他们需要这样的资料，因为他们有利益关系，他们要提供这么多资料来促销这个产品。但是在图书馆中间的想法是说呢，这个是 Amazon.com 上面的资料 ，OK， 这同一笔，就是用 Alex 他们是这种展示方式 ，OK， 所以可以感觉说，这个他还可以登录说他有 paperback 和 library binding 不同的版本，他可以登录就说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而且如果说是改版的话，他可以登录说前面的版本跟这个版本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会登录这些关系。在 Barnes & Noble 上面呢，他是这样登录的。后来你看，就是说他把那些什么拿的那个什么摘要啊，还有那个 review 啊，还有什么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放进去。所以他同样用 Onyx 把这些东西传过来之后，各个经销商根据这些资料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现。那我们图书馆希望是做什么东西？因为书商对他们来说，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功夫去做什么权威记录，把它区分出来。但是图书馆为什么为了要区分这些人，我们就会去做权威记录，把它区分出来不同的名称。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资料再传回去给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就说，不仅就说你点到那个名字，你还可以把就说区分出来，因为你要是在 Amazon.com 上点一个人名的话，有的时候那个人名其实是同样名字，并不代表是同一个人。Okay，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再传回去的话，不仅是把它传过来，我们再传回去的话呢，可以促进他们的权威管理，就是增进这个资料的品质附加价值。Okay， 通常也而且那个什么那个他们用的那个主题标题是非常的宽，就是非常的 general， 就是不是像我们那个主题标题用得非常的仔细，说到一个很精确的地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再传回去的话呢，就可以出版商可以利用这个不同的东西，说他们是需不需要想要这种东西，因为他们不一定想要用我们用的主题标题来做，但是问题是可以帮助他们在就说可以他们 maybe 他们可以就说，可能就说他们可以用这个东西再来怎么样，再来增进他们的那个品质，就可以多加一个。所以最重要的目的是说，到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变成这样说，这个资料能够互相互补，就是说跟进他们的资料，我们也可以把拿他们的资料拿来，因为他们的那个作者传记其实挺有用的，还有的时候也是不，我们的读者通常也会想要看这个资料 ，OK， 来帮助我们选书。所以这一段就是说 ，Onyx 最基本的结构就是这样，然后最终的目的说希望大家能够互相交换资料。OK， 现在由徐慧芬来结论。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发展趋势，那我们编目人员要怎么来在这一大堆东西来，我们要怎么来看我们自己要编目人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到 FRAD、FRSAD 还有这些东西，然后再看到 Onyx 还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图书馆，我们先讲图书馆，先不讲编目人员，图书馆的定位在哪里？图书馆最简单，我们就是要需要认识读者他的需求，他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现代科技它可以到哪一个地步，让图书馆应该重新定位它的角色，不是再像以前一样很传统的。然后你要知道读者有多重选择，对不对？现在网络这么大，现在 Google 随便找就可以找到了，他觉得他不需要到图书馆来用图书馆的资源，我们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个书，我们花这么多钱去编目，我们花这么多钱把它放在书库里面，没有人来用。我们知道，我们就有时候我坐飞机，我们要下飞机的时候，那个图书那个驾驶飞机驾驶他就会说，他说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可以选很多航空公司，我谢谢你来选择我们的航空公司来做我们的飞机。我觉得这图书馆是一样的意思，图书读者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从哪里来找到他要的资料，他的资源来做他的做他的研究，或是写报告写功课。可是我们希望他来能够用我们图书馆的资源，然后写出来一个品质很高的报告。那我们看看图书馆的任务的演进，刚开始就是很传统的，图书馆就是提供资源让读者使用，就是最简单的。然后现在后来就演进到我们要提供资源供读者使用呢，我们还要让我们这个资源很容易能够找到，对不对？以前图书馆读者到图书馆来就是去查卡片目录，然后从这卡片目录找锁书号，从锁书号去书库里面去找那本书，就是最简单的。那现在现在已经都不用卡片目录了，所以我们就要让怎么样让我们的资源这么容易能够找到他来这边，我要找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以前你不晓得要怎么找，你找哈姆雷特还是找莎士比亚，从那个卡片去找，然后你现在有 OPAC 去找，你要找 OPAC 哈姆雷特，大概你图书馆你要进入哈姆雷特这个字，你可以大概找出1000多本像我刚刚看到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资源能够读者他想要的资源能够轻易的去能够查得到，就是 resource discovery， 要让这个读者能够 discover。 为什么会是这样？好吧，然后现在图书馆任务演进就是从你要提供资源给读者使用，然后你要让这个资源容易查得到，那就是牵涉到这个编目跟图书馆的 OPAC， 让那个你必须要有很好的资料，书目资料，然后让你的索引的功能很好，然后你才能够找到，才容易让这个资源那么容易找到。然后再继续的演进下来，你除了让读者能够找到这个资源之外，你还要把这个资源传递给读者让他去看，你要让他到图书馆来找可能就已经过时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三个东西我们同时要注意到，这是现今的图书馆任务要到这个地步了。那编目人员呢，编目人员我们要怎么看？因为根据这个图书馆他要符合读者的需求，我们图书馆编目人员在这个符合图书馆要走向符合读者需求的这一个路程上面，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还是要回归到原来的，我们要继续我们原有的任务，要建立跟维持高品质的书目记录，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们还同时也要思考 书目记录里面的每一笔资讯，每一个栏位里面我给他的东西，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有目的，这个目的是为了符合读者的需要。我在想你在做编目的时候，我假设你们全部都是编目的人，所以才会来今天听这个演讲。你有没有想到你在编目，你在给一个栏位650的时候，这个650是不是读者需要的？你在给栏位260的时候，或者是在给栏位200号的时候，这些东西是读者有用的，是不是读者有用的资讯？还是编目规则告诉你你要介入这笔资讯，你就介入这笔资讯？你有没有思考到这个东西读者有没有用？所以你这个就要，你要开始思考你自己的工作。你不是在研究图书馆编目哦，你在做编目是为了要让一个人用你的编目的资料。所以要我们的角色就应该跳出来我们原来的东西。所以你要思考到，我们要连接我们的书目记录跟 OPAC， 因为读者看到是 OPAC 的记录，我们做的是幕后的工作，所以你建入的资料读者要有用，你去建入你做的事情才会值得。所以我们要让努力的让书目的资讯达到最高的功能。所以我们的一笔作者的这个资料，提名资料、出版者的资料，这些东西有用，这些附注项是不是真的有用？一些东西你就这样子想，你要建立的书目记录是要以读者为中心的书目记录，你想象的是这样的东西，你才能够往下走嘛，对不对？你每天坐在桌子上来这样子编目，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读者？你的目的是让你的读者能够找到这个资料你介入的，对不对？那读者并不是说我今天要编20本书，所以你先想到是那个东西，你才能够往下走，才能在今天的发展趋势里面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编目人员要在资源发现里面要连接资源，要从资源发现连接到资源传递的这个趋势之间，你要想想你自己能够在这个趋势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所以你的工作不是在建立书目记录，你的工作不是在修订书目记录，你的层次要超过这个层次。我刚开始在想做，我做编目员做了超过20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也许很多人还是那个样子，我要把这个东西编出去，我很少去想到我的读者。然后那个时候 OPAC 还没有出来，后来 OPAC 出来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 OPAC 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我介入的东西，每一个栏位全部都是跟 OPAC 有关。后来我发现哦，我可以来控制这个 OPAC 要怎么显示，我可以要控制 OPAC 要怎么检索，因为我知道这一个栏位，作者的栏位是需要这样子用的，我们才要这个介入。因为这样子想了以后，我的天空一下变得很宽广、很宽阔了。那我发现我的角色变得这么重要，我的角色跟我的读者连接起来了。所以在资源发现方面，我们要提供跟内容相关的原资料，就像目次资料，我们要把它放进去，或是摘要，这些东西是读者想要的东西。你要介入，你输入的书目资料是读者想要的东西，你输入读者不想要的东西，你要重新思考，看看你是不是要继续做以前一直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可是并不是那么有用的工作。然后你要想一想如何使图书馆的资源经由丰富的原资料在网络的环境中被轻易找到。我们现在不是讲 OPAC， 读者去 OPAC 来找我们介入的资料，我们要想的是读者在整个 Internet 上面他怎么样从不同的 search 引擎上面来找到图书馆的资料。你要想到这么远， 不是每一个读者他都会到 OPAC 来找图书馆资源，你要想到还有其他的途径。要我们上 Google， 我去找一个东西，找 Google， 找哈姆雷特，说不定 Google 会让你连到，从你连检索的结果里面连接到你的 OPAC 记录。你怎么样让那个发生？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在想，这个是编目员的责任哦，因为你要把资料送到读者的眼前， 你不知道读者来找到我们，你要 force 他，你要让他来看到我，因为这个，因为读者有太多选择了， OPEC 不是他其中的选择。你现在不仅要 OPEC 让他是一个首选的选择之外，你也让我们的东西让他也能够在不经意的，不是有意的，然后找到我们。这个你要真的是要超越到现在传统的这个角色。所以我刚刚讲过了，我们编部人员要参与系统资源检索功能跟 OPEC 显示的设计，你要参与它。是谁？你举手一下，做一个很快的 survey。有多少人在你的图书馆里面？你是加入图书馆资源是怎么样检索你的书目记录的？有，请举手一下。那其他人都没有。那谁？那些系统的人，他怎么知道这个我们的书目记录要怎么检索？那是我编的东西，他怎么知道要怎么检索？他怎么知道这个栏位是叫什么栏位？这个栏位的目的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编目员要超越你只是建立书目记录而已，你要跟你的系统的人员，图书馆的系统的人员接洽，你的书目记录要怎么被检索，你的书目记录要怎么被显示，因为这个是这个目的，这个要这样子的显示，读者他才懂，你要用这个标签他才懂，因为这一笔这一个栏位里面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要叫这个东西大家才懂。所以让原资料能够物尽其用，每一笔资料在一个书目记录里面都有它的目的，你要让每一笔资料都做到它应该有的功能，不是只是把它建立起来就好了。另外一个是图书馆员，编部员也是一个推销员，要推广原资料的功能跟重要性，要让大家知道原资料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讲的，我为什么现在用原资料不用书目记录资料，因为所有原书目记录里资料是用 Mark 21，可是原资料是所有有关能够描述一个图书资源的资料，通通叫原资料。所以编部员其实是创立原资料的人，不是只是用Mark 或 CMark 而已。所以我们是推销员，我们要把原资料推销到参考馆员上面，因为我发现很多参考馆员他不觉得编部员有什么重要，他觉得，所以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会那么重要，那是我们的责任，你不是等他来发现，你要推销。然后另外一个是编部员要主动的积极的把原资料传递给读者的眼前，你要，这是你的工作，你不是等你的系统来做，你不是等读者来检索。所以我们要 actually 是以主动的，我们是要让他们知道，并不是坐在那里等他们来找到我们。我们刚刚讲到资源发现，然后现讲资源传递，传统的资料以外，我们不能忽视电子资源的要求。所以资源的传递现在已经不是只有纸本了，很多人不需要到图书馆来，他就能够找到他要的资料，而且他希望他不要到图书馆来，要是有资料是不需要他到图书馆来就能拿到的资料，他 rather 不要到图书馆来。我们图书馆也花了很多钱去订了很多的电子资源、电子资料库，他们可以过来，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传统的资源之外让他们知道，让把我们的这个资源传递给他们，所以只要他坐在家里面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源。所以电子资源应该是经由 OPEC 或经由网络能够容易查询，然后容易取得，所以他可以从家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全文，是 e-book 或者是 e-article 在那边，这也是回归到原资料的不可或缺。没有原资料，没有办法能够查到这个资源，然后你没有很好很高品质的原资料，他们从网络去找不到我们的 OPEC 的资料。所以这个是你的眼睛要真的是放 OPEC 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继续传送原资料，这个传送的你要输入资源传送的原资料，这个输入的人也是编务员。所以你再想想这样子编务员的责任是不是很重大，没有我们他们怎么能发生，没有我们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缺了什么，现在是有了我们，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的定位要定在这里。所以当我发现我的工作不是只有编书目记录，出一笔一笔的书目记录， 我的工作还要跟 OPEC 有关，我的工作还要让我的系统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检索，我还要让我的编务员知道这一笔资料的这个栏位的东西不重要，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把它放进去了，这都是我们的责任。从此以后，你觉得做编务员是不是太好玩了？是不是你太重要了嘛？对不对？你从这样子开始以后，就想这世界这么大，有没有想到用这个？有没有想到这个方面？假如你每天还是坐在桌子上，只是编一笔的字幕的话，这样子是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编务人员要怎么办呢？所以你要定期追踪国际图书馆界的发展趋势，然后你要定期追踪编务的发展趋势，除了 FRDA、FRAD、FRSA 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只要跟编务有关的东西，你都要定期的追踪。你要定期追踪图书馆资源发行跟传递的趋势，然后资源你的 resource 要容易被 discover， 然后还要能够 deliver。 这个趋势包括我们以前有，我们叫做这个叫做中文不晓得叫什么 federated search。Search system， 就像我看很多台湾的图书馆有什么 SFX 这些东西 SFX 这些东西都已经落伍了，因为它从来都不是很好用的一个 federated search system。 现在出来的是什么 Summon， 一个 serial solution 出来的一个 Summon， 因为以前用 SFX 这样的你可以做一笔检索多重的资料库，可是它怎么检索呢？它就是检索到 A 去检索，到 B 去检索，到 C 去检索，到 D 去检索，同时检索，这样子讲得很好听，你就是同时可以做多重的 database 去检索。可是因为那个很慢嘛，然后事实上不是那么好用，然后那个也很贵。现在有一个新的叫做 Summon 是一个 Serial Solutions 的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是把所有的资料库的东西全部做统一的检索 index，把它索引起来，所以我在做一笔检索的时候，同时很快的东西就出来了。现在的观念是这样的 federated searching， 不是做去不同的 database 去检索，是把不同的 database 做一个 index， 从这个 index 去检索，这样子快很多，也比较精确。所以你要追踪的是这样的这个资源发现跟传递的趋势，你要追踪的是那个跟编务有没有关系？那个有关，那个是因为图书馆资源，我的编务记录，我的书目记录，我编的东西是被检索的，所以那个东西也是你的书目记录的品质很高，所以会被这种 summon。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是 Ex Libris 里面的 Primo， 它也是用这种概念去，所以你要有很好的原资料才会被这种 summon 的这种系统被追被检索出来，图书馆的资源才会被利用到。所以这是我讲的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像 Summon 跟 Primo 这是一个新的 federated system。 然后我们还要根据趋势的发展主动拟定跟跟进政策跟时间表，计划实现。所以不是只是追踪而已哦，你要看你怎么能够再把你的角色放在这个趋势里面，让事情发生，让改变发出来。所以你就是要主动的参与国际的编务合作计划，像 VIAF， 我刚讲到 VIAF2， 我知道台湾还没有，我不知道香港的没，因为香港的编务权威的档案已经在 OCLC 里面了，香港的权威档案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一件事情就给我一个想到，这是一个中文的世界，香港已经把它放在里面了。你在想国图或者是其他的台湾的图书馆，你在建立你自己的权威档案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权威档案要是给世界的编务员都来用的话，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会被别人用，有没有想到这样子？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就要采取主动，你不能坐在那里等别人 OCLC 打电话给你愿不愿意。我记得还是不要讲好了。我记得大陆也有这个东西，说要把那个，因为大陆要把他的那个是不是权威档还是书目记录放在要给 OCLC， 所以 OCLC 可以看，我们从 OCLC 可以看到大陆的中文的编目书目记录。然后谁跟我讲，好像要送第一笔送到6万笔，然后 那么有一天听到说，那我们也要送，我们要送60001笔，我们就是要比他多一笔，这样子这种观念其实很奇怪，对不对？你现在有一个东西在这边，你就要是说我们也要参加 VIAF， 因为我们在这边建立的那个人民的权威之路多么好用，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们是知道那些中文的读者是最好最知道的最多的人，所以我们出来的资料是比在美国找一个中国书的作者是更容易接触到那些意见，因为我们有文化背景，所以为什么这些计划这么有用？所以你要变成国际发展趋势的一部分，不是你看它怎么发展，你要加入它，你甚至变成最后你领导它，是领导它的中文的这一部分的你领导它，因为没有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是中文的专家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想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想的是什么？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相信的东西，然后你要还要往前迈进。我现在喘气了。所以我们要讲什么？你要营造，你要主动的去营造一个有自信的职业生涯，这是我们编目员，这是我们的责任。谢谢大家。
对，我在卖，我在推销，我真的是做推销员的资料这个工作，所以
太恐怖了，我们脸不红气不出现都可以说这话。
那个好像到后面是高潮，大家可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杨老师啊，那个
可以，我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来，戴老师跟我很高兴能够回答一些问题。假如你们时间还有的话，你愿意？
是不是不晓得各位这个先进同道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可以趁这个时间哈把握。
不好意思啊，很难得两位贵客来哈，这么非常非常兴奋。我想请问一下，在你们的环境中，是不是确定 RDA 一定会用？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在美国，我们有时候会跟图书馆之间会开会，定期开会。前面就有20几个图书馆的代表，我们来开会，大家就会讨论 RDA。然后我大部分听到的就是笑，讥笑 RDA， 发展了这么久，现在是这样，变成一个四不像。这个是很令人泄气的讲法，没有人，有大部分的人就坐在这里，就是 wait and see， 可是他不参与这个发展，这样参与发展这样子可能讲的不是够实际，他不在那里帮助 RDA 变成一个对的选择。现在就是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 RDA 从2003年开始，刚开始是叫 AACR3。然后后来要改名，因为 AACR3 还是叫 AACR， 是 Anglo-American， 这个东西是太限制区域性的限制了，所以现在要讲的是它全部都摒弃以前的 AACR， 要开始用 RDA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用这个东西表示它的范围扩充到超越 Anglo-American 的这个区域，所以才叫 RDA， 所以它的野心很大。然后从2003年一直到2010年到现在才出来，很多人已经失去兴趣了，失去耐心了，就看他这样子一直弄。我们看到太多负面的评论，太多讥笑的语气在那边。可是我也看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Barbara Tillett， 他不眠不休的去写训练手册，不眠不休的去训练那个这一批人来测试图书馆的编务人员来测试，不眠不休的去一直到每一个地方开会地方去 present 他的 idea。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人，你也看到讥笑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又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 RDA 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 RDA， 可是他从2003年发展到这里，真正开始实施，假如要实施的话，可能要2012年或2001年、2011年年底才会实施。那这种情况之下，又花了这么笔钱去发展这个 RDA toolkit， 这些东西，他钱花了，时间花了，他要不要成功？
他没有选择，对不对？他必须要让他成功。你现在做的事情是要他变成一个可行的东西，就是我看到，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要采取的态度。你不可能用十年的时间，你告诉我最后说以前做的都不对，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我们的角色是这样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功，可是我们要不要让他变成成功？所以是不是可能的？我对他很有信心。为什么呢？我也要让他成功，我也希望他成功。然后也是我同意 AACR2 已经不够用了，不能再用旧的那个编务的方式去。你不能只是为了 ISBD 为了 BARC 来编一个修订一个编务规则，你要看到是整个大的编务环境，你要看整个大的 metadata 的环境。 Google 也用 metadata， 其他的东西都用 metadata， 你要看到的是那个东西，你这样才能够走下去。这是我的想法。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通道先进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哈？就是昨天听了那个老师在讲那个 RDA 的部分啊，我其实想法跟徐老师一样，我就觉得说，其实它就是一个走向了啦，哈。那就是它纵使在改变，它就是在它原来这个理论这个架构里面去做一些修正。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啊，以自己现在在编务组工作，我也觉得说，大家可能如果是编务人员，乃至于你不是编务人员，我觉得可能都。只要在图书馆界工作，可能都要去了解这样一个趋势，因为编务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很基础，可能它影响各个层面很深的一个工作哈。就是图书馆工作其实是以编务为一个核心嘛，那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是大家真的是在图书馆界工作，然后是这个同道的话，可能对这样一个趋势都应该有所了解，因为纵使 RDA 它。可能后来还是这个版本会被改变，可是这个了解的过程会有助于我们下一个版本的成功，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就也分享给大家，然后也回馈给两位讲师，因为两位讲师为了国土这三天哦，因为大家可能是今天才来听这个演讲哦，前面有两天两位讲师都还是在国土哈、哦。那他们为了这个课程，他们已经从六月份每个那个 weekend 都泡在办公室里面准备这个讲义哈，然后准备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课程，那相当相当的辛苦，那我代表大家谢谢两位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或者大家像我一样都是比较害羞的人哈，大家也可以私下哈再跟两位老师来请益哈。那就在此谢谢大家，
谢谢
两位讲师，
谢谢大家，
辛苦。讲得这么义气，就觉得很那个什么，一定我忍，哎，差点要那个
什么。我们都热血沸腾。不好意思，我跟您请教一下哈，您刚刚有介绍 Onyx 哈，
对
Onyx。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国土也在推电子书嘛，
对对对。
那就是说我们听到说国内就是台湾的那个数位出版业界出版单位，他们在推一个叫做 OPDS。
对，我昨天听到那个什么牛曼华在说，那我觉得是这样子了，因为 Onyx 是这些国家都在用，那所以你看看就说是不是要
跟着他们一块用，你可以减少那个减少注入的难